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随着移居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2月12日大年初十，一年一度的法拉盛中国新年游行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隆重登场，街上人头攒动，游行所到之处充满了喜庆气氛。法轮功作为压轴的队伍，阵容多姿多彩，深受欢迎。但在游行进行到大约一小时左右，一位华裔男子突然从观众群中跳出，冲入法轮功游行方队，用力拉扯横幅，折断横杆，暴力骚扰法轮功学员。这时三位执行警察立即冲上前去将其制服，并戴上手铐将他押送到法拉盛109分局。现场目击者董先生回忆说，中午12点左右，在三福大道与缅街的拐角处，也就是华布眼镜公司的侧面，一位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的前面。这个男子年龄大概27、28岁，戴眼镜，个头大约1米7，身穿黑色短羽绒服、牛仔裤、耐克运动鞋，背着一个黑色双肩背包。另一位目击者费先生说，在事件发生时，另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色墨镜的男子从法拉盛污蔑法轮功的据点处冲进马路中间进行拍照。他分析说，这起事件应该是中共有预谋的挑衅行为。中共一直试图制造一些法轮功与群众对立的假象，而实际上中共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因素。他的这种做法只能自暴其丑，把自己进一步推向毁灭的绝路。针对此次事件，纽约法拉盛109分局的一名警员回应道，绝不容忍。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行为在美国已是重复上演，其共同之处，暴徒都是海外华人。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挑衅与暴力背后，明显张扬着一种势力。作为一个外来移民，是什么力量和胆量促使他不计后果地公然触犯美国的法律呢？如果仅仅是个人与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私怨，绝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自我曝光手法。那么他们的背后是否有人操纵呢？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认为，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深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脑子里呢充满了仇恨情绪，才会产生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另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就是被中共收买了，因为中共在国内镇压法轮功，也把这种迫害延续到国外，收买了一批帮凶。那么这个人根据在场的这个情况判断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力。
这次法拉盛事件几乎和2008年的法拉盛事件交相呼应。2008年5月，在法拉盛图书馆前的退党服务中心，法轮功学员还有退党义工遭到来路不明的华人的围攻、谩骂和殴打。事件发生后，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案件连锁性的在世界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海外华人团体的极大关注。当年的法拉盛事件正逢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共利用这一事件制造谣言，说法轮功干扰赈灾等等，掩盖中共震前拒绝公布地震预报，震后拒绝国际专业救援人员进入灾区而造成重大死亡的罪过。国难当头，中共用地震和赈灾为幌子，构陷法轮功，煽动仇恨，转移视线，并制造海外华人与法轮功学员的对立局面，为迫害寻找借口。事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特别调查员获得了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的电话录音，结果表明他就是法拉盛事件背后的真正黑手，全盘操纵了那次的暴力事件。彭克玉的丑剧在全世界曝光后，让海外华人感到万分的羞辱和难堪，同时也唤醒了他们重新认识中共。而这一次法拉盛事件几乎是鸡蛋碰石头，还没等闹事者发挥效应，就被制服下去了。 闹事者完全没有了市场。负责这次法轮功游行的易荣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呢，我正在天国乐团参加游行，在前几排，所以离那个旗杆呢是比较近的。当我们那个乐团游行到快到缅街拐弯的地方呢，当时的观众特别的多，因为是中国新年嘛，都看热闹哈。我忽然发现那个前面呢就一阵骚动在旗杆的地方，然后就只看到三个警察在以特别快的速度哈，将一个人呢就按倒在地上，然后很快的就将他扣上手铐就带走了。我们游行的时候我看到了哈，但是就是那个步伐都没有慢下来，也没有停下来，所以就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游行。
易荣女士认为，法轮功在美国是合法团体，是美国社区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仅在美国，法轮功在所在国除中国大陆以外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个海外华人出来闹事，虽然针对的是自己的同胞，可这里不是中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受到法律的约束的。
在这里对法轮功学员的任何骚扰和迫害呢，都会受到那个法律的惩罚的。尤其是说这个人年轻人他在美国，不管他待了多长时间，如果说他是一个新移民的话，不管怎么样，他可能是他的前途在美国都是没有了。如果他是偷渡的，他会被遣返。不管怎么样吧，就是都是很不合适，他拿多少钱都不合适，他在美国完全没有前途了。
纽约天国乐团负责人梁先生说，
现在警察已经把他告上了法庭，那么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政府告他犯罪，就是作为一个刑事案件的罪行。就不管是法庭怎么样处理，因为他这个犯罪已经是构成事实了，就是没有争议的，只不过是判重判轻而已。那么我想也许这个小青年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因为他被警察抓进去，他要请律师，请律师在美国是很贵的，我想这些中共也不会替他买单。即使中共站出来为你说话也没有用，但是中共也没这个勇气。所以呢，在这件事发生以后呢，我们是很替这个华人啊感到可惜，做了这样的蠢事毁了自己。至于对法轮功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那天冲了我们以后我们照样游行，甚至这个事情发生的之快，我在我们游行队伍后面的那些队员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有这么一件事情，只是到游行结束了以后听别人这样讲才知道有个人撞了我们的队伍，把我们的杆子弄坏了，但是整个的游行一点没受影响。
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也表示，为中共效力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举例说，2001年9月7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郑基明和翁玉俊在刑事案中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上被判罚款，而2001年7月13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侮辱法轮功学员的雷国明在一年后暴病身亡，这些人实际是在害自己。那么仇恨从哪里来？暴力从哪里来？李天笑博士说，其实就是中共邪恶在海外的残余和垂死挣扎，最可悲最可怜的就是那些被中共利用的华人。
其实这个人啊，我觉得啊，很不聪明也很可悲。说他不聪明是因为中共在国内已经遇到各种经济政治危机，在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大潮下和民众风起云涌的抗暴事件冲击下，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替中共卖命垫背，中共一垮台你也跟着倒霉，这很不值得。说这个人很可悲是因为既然到了美国，那就应该好好过日子，是吧？不说飞黄腾达也要事事通顺啊，跟着中共捣乱，做下底案，留下犯罪记录，在美国就是洗不掉的污点，这又何苦来呢？这明明就是这个自毁前程了。所以呢，这个既然到了美国，而且美国又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吧？讲宽容，是吧？那么跟共产党专制呢是格格不入的，美国人实际上是唾弃这个共产专制的。那么你就要认识到，就是说既然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那就是要断绝以前跟中共的一切的这个联系，决裂中共，拒绝跟中共做任何的交易，这样的话你才能在美国有一个新的开始。
被中共利用的人是海外华人的悲哀， 在海外的中国人很多都已成为当地的合法居民，甚至是公民。那么为什么他们还盲从于中共，服务于中共呢？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的彭洪灿先生认为，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受了中共党文化的蒙蔽和被中共利用了。中共利用华侨的爱国心理，用谎言、金钱、权力千方百计地统战华侨，从而达到他在国内外控制华人的目的。因此摆脱中共进行三退对华人来说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个退党潮，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也叫三退。现在已经有超过8800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了。那么为什么退出中共那么重要呢？有一个大家已经普遍认知的，就是作为中国人，寻根尽祖，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不代表中国，中共是外来的马列邪灵，是整人害人的政党机构。中共60年来假恶斗，杀害8000万中国同胞，这个读个酒瓶的人都会深有体会。
彭洪灿先生进一步分析说，在一党专政统治下的中国，中共利用红色宣传将中共与中国画上了等号，长期洗脑，使得人们有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误以为背叛中共就是背叛国家、背叛祖国。而事实上，中共代表的仅仅是权力与执政党，并非中国。中共在海外对华侨的统战，其真实目的也是维护他的一党专制。60年的中共一路杀人，中国人恐惧他，海外华人惧怕他，他也就利用华人的这种恐惧心理，一点一滴地用谎言诱惑来绑架无辜的中国人。对于海内外的中国人来讲，消除恐惧，解放内心，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自救了。为什么要唤醒海内外华人告别中共，复兴中华呢？彭洪灿先生谈到，
从中共的来源来看，现在有篇文章叫《马克思成魔之路》，这篇文章考证严谨，通过分析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作品和信件，透视出马克思堕落成为撒旦教成员的过程。既然马克思是魔，那么奉马克思为祖师的中共是什么呢？那些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发誓为他奋斗终生的人，是否想过自己竟然入了魔籍，为魔去奋斗，还要把自己的命献给他？
彭洪灿先生还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大家分析了中共的大趋势。他说，
据中共内部消息，中共高官子女90%都拥有外国护照，而携带巨额资产外逃的中共高官及家属有120多万人在外国购买豪宅。据维基解密揭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有5000个秘密账户，其中的2/3是中共中央的高官。中共高官把贪污来的钱拿到香港洗白，然后汇入他们的国外银行账户。原来善于逢场作戏的温家宝、朱镕基其实是中国10大贪污家族的首犯。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这些数字不仅仅说明中共的贪污腐败，而且更明确的给人们一个信息，就是中共正在垮台，大厦将倾，硕鼠搬家，中共高官心知肚明，所以都着急上火，暗中为自己留后路。那么作为老百姓，谁还为中共瞎忙什么呢？谁还跟着那样的共产邪灵去陪葬呢？
听众朋友，法拉盛事件又一次给海外华人以了解真相的机会。真相就是希望，真相就是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主动寻找真相，给自己寻找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